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神的大能与你的参与的课程。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长周末的关系不在我们当中啊，没有关系啊，那也欢迎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到这个电脑前面去上网收听啊。那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可以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真理可以传下去。哦，主，你说啊，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哦，主，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真的是愿意相信啊，你愿意信靠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啊托付于你，我们成为属于自己的儿女。今天再次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好让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相信当我们把这个浅显易懂的福音的真理向陌生的人，甚至我们的朋友家人传说的时候，主，你的大能就可以感动他们，得着他们的心，也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课程是为着21天的医治布道大会所准备的。因此的话，我们的福音的对象包括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操练个人得救见证讲述的对象，首先就是和你已经建立一定关系的人，那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小组的碰到的这些福音的朋友，也可能甚至是你的家人哈。那么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哈，你得救信主是一个陌生人，开门见山，什么也不跟你讲，就开始跟你讲福音的，这样的比较少。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人，他街上碰到一个传福音的人，举一个这个标语啊，他说你不信耶稣你就要灭亡了，他就信耶稣了，那这也有可能，但是这不是绝大多数我们信主的经历啊。我们绝大多数信主经历，上次我们曾经经过调查有超过 80% 的人都是由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先向你这个介绍福音，然后你接触福音过以后才信主的，对不对？好，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个人布道啊，那也是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你可以说是心念也好，你可以说是邪性也好，你可以说是常理也好，那么就遵循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先跟他建立关系。孙牧师是说，他说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当你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述到我们都是罪人那个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的冒犯，尤其是对那种所谓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说是一种冒犯。但是当你跟他建立一种关系的时候，甚至你也跟他讲说圣灵感动我，我也是罪人的时候呢，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冒犯。那我对于这怎么样进行探访怎么样进行个人见证的讲述，怎么样进行个人布道，我们在这门课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还会教大家一些的技巧那今天实际上是主要是一个目的，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将福音的内容讲述给他们。上次我们曾经让大家彼此讲述并且改进你们的个人得救见证，在今天的这个个人布道内容当中，你们会看到什么时候你们会使用你们自己准备的得救见证但是你不光光要给他讲得救见证，因为你不是希望他可以经历和你在得救见证当中讲述的一样的那种转变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可能他的背景跟你的不一样，他的需要也跟你不一样，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把他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个人布道的内容主要就是来讲述说 耶稣基督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所讲述的对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前面讲到说，我们在个人布道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准备，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啊，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跟他们建立关系啊。特别是在21天医治布道大会，我们将要举行的这个21天的活动当中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带着需要，比如说他们身体的需要、身体疾病的需要、一些的需要来到我们的当中，对不对？那因此我们所要跟他们做的呢，就是第一，就是先跟他们做朋友，建立关系，然后呢留意他们的需要，然后并且呢为他们祷告，来求神来使用我们，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这里说，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换句话来说，我们不是只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作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还是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但是我们却是以了解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作为一个途径，这是绝对不可缺的。好，那么我们如果讲到他们的需要的话呢，实际上我这里列了一个图表供你们参考啊。那么根据很多的这个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他们的研究呢，人的需要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先是基本的生理的需要，衣食住行这些的生理的需要，然后才是心理方面的需要，比如说安全感要感觉被爱，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或者是自己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这个表上面呢，是从下到上逐渐逐渐的啊。我这里列的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当在这个生理需要这方面呢，是一方面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而且呢也最容易，相对来说最容易帮助他们解决的，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毕竟在美国啊，我们的这个物质啊，以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的这个物质条件是比较容易去帮助别人的我还记得我个人为什么去查经班，是因为查经班有感恩节的火鸡大餐是免费的。OK 那后来我们当我们这个向校园里的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时候很简单，你只要开放家庭说我们这里有免费的食物，他们都来了。 OK， 当然现在不一样，因为毕竟现在来这边的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他们已经不在乎吃什么东西，可能他们甚至也不需要你开车带他们去买菜买东西，因为他们很多人一来就买车，而且买的比你的还好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们这个生理方面的需要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他们生理需要的满足，所以他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比如说他们要找朋友建立关系，他们要开始寻求他们将来在美国的这个发展的梦想和途径那么他们也要找到自己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途径和目标。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他们那么因此的话呢我只将提出2点。第一条，千万不要忽视他们真正生理方面的需要。耶稣也说了，你不可以说你只是如果有弟兄渴了，你饿了，你就给他祝福，你就让他去了，你首先要喂他吃给他喝，对不对？你要满足他的首先的生理的需要，然后才是他更深层的需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第一件事，在做个人布道之前，我们就要了解他们的需要。第二条呢，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福音的内容非常清楚、简单、明了的，并且反复的，就是介绍出去。在这里讲到一个反复，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对一个人
反复反复说同样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我们一个做个人布道的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找机会反复的来操练，好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啊。你推销员他们做过一些的这个研究调查，他们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所谓的骗的一个原理或者原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keep it simple stupid OK， 就是让你讲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易懂的，这么简单。你如果喋喋不休的舌舌不休，喋喋不休啊，然后呢向别人讲一大堆东西，讲的人都快睡着了，哎，我想这个你可能回来需要检讨一下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那么我们首先要把福音的内容简单清楚明了的讲清楚。那今天我会教给大家一个一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记忆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重点不是在于说满足人家的需要，因为他饿了他还会再饿，他渴了还会再渴，他生病了被医治了他还会再生病，对不对？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今天人的心理的状况，就是心灵被掳受压制，然后心灵的眼睛瞎了，然后呢我们心里面非常的贫穷无力，所以我们基本上所看到人的需要是心理方面的需要，然后我们要告诉他们说耶稣才是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耶稣才是他们将来的盼望，耶稣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个是我们要告诉他的。OK，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就准备了一个系统叫做福音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哈。我不知道说在这个我们的在座的当中有多少人你们曾经听到过所谓福音手的这样子一套系统，请举手。好，谢谢。有没有人曾经用过福音手来向别人传福音？好 ，OK， 非常好。那我本人也是，不仅仅是这个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到了这个福音手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反复操练。我切实的在去到南美的秘鲁以及中国的大陆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用过，并且带人学习信主，所以这个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知道说因为我们不同的背景，从不同的教会过去，不同的训练的背景，我们有好多好多种的方法，对不对？什么属灵四定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方法，那都很好，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是说那些都不好。如果说你曾经用过而且你都记得，那你继续去用，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想就是遵循我们刚才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福音很简单明了的清楚明白的介绍给他，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手嘛，对不对？那你看着你的手，然后看着你的手上的每一个指节，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来将我们福音的内容讲出来。好，那我们先花点时间啊，因为我这个没有办法将这个手画在我的讲义上，所以呢我就只好用列举的方式，但是呢请你们每个人就把你们的这个左手伸出来左手伸出来其实你看这神造我们的手也是非常的奇妙你看基本上除非别的原因你们每一个手的手指都有三个指节，对不对？拇指的话，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第三指节比较短一些，比较小一些。你看你弯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看你一弯起来过以后，你还是三个指节，对不对？因为你弯不是对折的弯，你的这个拇指的指尖这里还是有一点的，还是有点的空，对不对？好，那么因此的话呢，每一个指节就对应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福音手的一个信息我们很快的就把它来讲出来，然后我和莎莉我们会做一个演这个具体的这个 demonstration 演示
那啊，就我们就本着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福音的内容一定是要把人引向耶稣，而不是引向他们这个需要的满足啊。那么另外我们是清楚的明白的，符合圣经的来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如此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内容符合这样的原则。第一，我们看大拇指。大拇指讲到神他的目的啊。那么我们引用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也是整本圣经你如果把它浓缩为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这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到神的目的啊，神创造这个世界并且造人，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有永生。关于这个永生有三个方面，第一，这个永生是神白白的恩赐；第二，这个永生是让人不仅仅啊，我们讲到将来，我们在现在，就是现在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美满而有意义的人生。 OK， 第二个使节，第三个使节是讲到将来我们在天堂与耶稣基督啊一同同在啊。那么这是大拇指三个使节，神有这样好的目的，然后但是呢我们人被造本来应该是非常的美好的，对不对？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人就犯了罪，在十字的第一个啊，人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救，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第三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的话呢我们就要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呢先在拇指讲到神，十字讲到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是罪人，三点。第三呢是讲到中指啊，是讲到神的预备。OK， 那神是公义的，因此他不可以跟罪人在一起。神又是慈爱的，他希望和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关系，因此神就有他的方法，这是在我们中指上讲，就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呢也为我们死，最后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宗旨是讲到耶稣基督啊，大拇指讲到神，食指讲到人的光景，宗旨讲到耶稣基督。当然啊，千万要注意，当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宗旨分出来啊，分出地方。然后呢，无名指就讲到，哎，又回到我们了，我们的反应啊，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呢，接待他成为神的儿女。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必须悔改。第二，必须相信耶稣。第三，必须信靠耶稣。好，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相信和信靠之间的区别。好，所以这我们的反应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并且信靠耶稣。最后是我们在整个向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结果。因为需要别人听你的呼唤才是有回应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记成三个祷告，也是在标题的三个这个使节上面。第一个是浅层的，就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而祷告。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你碰到的这个福音的朋友他还有一些些的疑惑，或者还没有当场决定信耶稣的话，你就带他做这个祷告，就是明白神旨意的祷告，希望能继续带领他啊。那么第二个指节就是他要当场相信耶稣的时候，
啊，你就跟他一起做一个觉知的祷告。第三啊，就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当你跟他就做了一个觉知祷告的时候，你还会啊继续有一些勉励的话啊，告诉他作为基督徒啊大概会怎么样，然后呢跟他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主今天将他啊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成为神家中的儿女，然后以感恩的祷告结束。所以你看，当你不记得你要讲什么的时候啊，你就看自己的手就好了，然后呢一条一条的基本上就讲清楚。我在这里列了很多很多的经文，但是我就像待会我会跟家里演示的一样，我不会非常死板的就把那个经文的书注背出来给他，因为对于一个福音朋友来说，你跟他说彼得前书什么什么书什么书什么书，他一方面觉得你很古板，另一方面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很可能他都还没有看过圣经啊。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要把那个经文的意思告诉他啊，那也给我们释义带来方便，你不需要是又要去经文又要去经文的出处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愿意再努力一步的时候，你是可以把这些经文的出处，比如说你甚至拿着圣经已经翻开来跟他一起读，那这个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那个整个的过程会比较花时间，并且呢你也要有圣经哈，在你的身边随身带着，因为有的时候啊，那个保罗说啊，不管得时不得时哈，总要传福音，对不对？那么你不可能说一天到晚说啊，我是圣经带着，所以我才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人本身来说，神的真理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需要总是打开圣经就跟人家传福音，你就可以通过讲述的方式也可以。跟别人讲，那么就需要我们说把那些的经文的意思记出来，然后到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圣经上说就可以了。如果说他进一步有兴趣说诶，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到那些经文，那么你有准备你当然就可以，也有圣经在你就可以。好，那我们基本上就讲到这个五个手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的话呢，我就跟莎莉哈，我们先操练一遍。操练一遍呢，主要是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讲解的内容啊，跟大家来演示一下。然后呢，这个讲完过以后呢，我们的作业是这样哈，我们的作业是你们回去过以后，你们就要把这个借助的讲义，然后呢把这个内容记清楚。下一节课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在小组里面向别人讲述，所以不光光是你知道，而且呢你要把它弄出来，好不好？那好，那我们先请这个莎莉上来好吗？好，那今天呢就假装我是来向这位福音的朋友莎莉来用福音手来讲福音啊，但是呢我今天穿西装只不过是因为要教主日学的原因，平常你大可不必穿得那么正式哈，去跟人家讲，人家以为你是耶和华见证人呢 啊那么越随便越好，因为我们需要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即使是面对陌生人，如果你穿得很正式的话，会让他很紧张，有一些无形当中的一些的障碍在当中哈。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跟他先建立关系，不是开门见山说你相不相信有地狱，然后你觉得你死了以后会去地狱吗？那我们很少用这样的方式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哎，莎莉你好吗？
你好。
哎，你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啊，高中了。
哦，对啊，我还记得那个他们。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还是那个很小很小，好像你小的时候你带他们来教会，好像是一个那种那种鹅妈妈带着一群小鹅走在那个路上那样子啊。所以今天都那么大了。
对呀、
啊。啊，时间过得真快。那也不知道说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变老了哈、
啊。是啊。
哎，那就好像圣经上说这个人的一生是这样的短暂啊。
那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想过说，那这个当我们如果说死了以后啊，不只是我们肉体的灭亡，还有延续的话，你觉得你会在哪里啊？
觉得我会在哪里啊？
嗯，
我不太确定哎。
哦，
人不是两腿一伸，人死如灯灭了吗？就是没感觉了。
嗯，那对我来说哈，有曾经有人跟我讲过说，我们死了以后，不仅仅是说我们停止呼吸、停止心跳啊，其实啊，我们死了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啊，一个做客旅的一个短暂的拜访结束而已，但在后面还有很多的时间在后面。那也有人就讲到这个所谓的永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一下。
嗯，这倒挺好玩的
啊。那其实哈，那个跟我讲永生的那个人，他就用一个手指啊，那来跟我做一个比喻，那我就今天也用这个手哈，来跟你做一个这个比喻。一方面，因为我也记不全，所以当我要看着手，我才能够还记全哈。所以你看哈，那也请你把手伸出来好不好啊？我们先看那个拇指，对不对？啊，拇指的话，基本上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哎，这个人很棒啊，我们都会用什么拇指，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人很糟糕哈，我记得在这个台湾倒扁的时候啊，那红三军就会这样子，对不对？倒扁，对不对？啊，那意思就是哎，贺道彩，对不对？把拇指向下表示失败。那实际上呢，就说明这个拇指是非常的重要。那对我来说的话呢，我就知道说这个拇指哈，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生活的世界甚至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我所相信的神啊。那这位神他不仅仅是宇宙万物啊当中啊他所有的创造者，并且呢他也创造了我们的人类，不仅创造我们人类还爱我们。就好像啊，在圣经上啊，在约翰福音3:16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在灭亡和永生之间你选一个，你会选择什么？
当然选择永生
啊。当然选择永生，对，就是我也是这么选择。但是你知道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得永生吗？
嗯，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这边倾听那边倾听，想找答案。
哦，你知道吗，其实永生是神白白付给我们的。
嗯，
啊，那在实际上在罗马书6:23哈，所以讲到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才有永生。
嗯，
那这个永生实际上是涵盖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哈，那就可以过一个美满而有意义的人生，因为耶稣来哈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圣经内容跟我们讲的。所以当你有了永生过以后，你现在就可以有一个有意义而美满的人生，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不光如此哈，当我们结束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啊。那么怎么讲呢？那就好像是在约翰福音14:13就圣经里面讲，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必在那里。所以耶稣都跟我们保证说，将来我们会跟他在一起。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好？好，那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呢，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好像这个公主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哈，其实没那么简单。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拇指哈，这拇指讲到这个哎，神实际上他为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目的哈。但是呢，我们再来看食指哈，这个食指啊是我们经常用的，为什么？你想看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伸出食指说，哎，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好，食指是我们经常用来指责别人的，对不对？啊，我曾经记得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幽默，他的太太啊经常在家里啊动不动就数落他，所以到了这个他这个太太生日的时候啊，他就送给他一个礼物，生日礼物，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礼物吗？ 啊，是一把茶壶。啊，那他太太打开这个礼物一看是一把茶壶，就非常的惊讶，说：“哎，你们送我茶壶？你猜出来为什么会送茶壶吗？”哎，对对对，那一手叉腰，哎，一手就这样指着他，哎，这就是他太太经常用的这个身体语言，就好像一把茶壶哈、啊。那的确是，当我们这个这个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啊，他就是经常是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都是在指责别人的不是哈、啊。其实啊，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当我们手指指向别人，一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至少有三只的手指啊。指向我们自己，好，那其实当我再回顾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人生的期望啊，那这个期望后来我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期望啊，更不用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他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期望的话，我能不能达到那个期望？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手指啊，也是神来指责我的。就指着我的光景，这个光景是什么呢？这个光景就是我没有达到神造我本来的目的。那么这个没有达到目的的话，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吗？这个就叫做罪。我们中国人讲说，罪就是你犯了错并且被抓住，这才叫罪。如果犯了错没有被抓住，这叫什么？要聪明啊！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达到他造我们的目的，这个就叫做罪。所以按照圣经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光景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世人都没有达到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好，那么不仅仅是这样，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救我们自己。你有看到过有一个人落水的时候啊，他可以拎着自己的头发啊，然后从水里把自己提上来吗？除非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超人啊，那如果他是超人的话，他也不会落在水里啊。那有人说了，没有关系，我可以啊打造一个非常这个贵的手套。戴上这个手套，手套上镶满了这个金银珠宝啊，就好像说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个人行为积功德做善行的这样的人。哎，我戴上了这个手套过以后啊，我就怎么样拎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把自己从水里拎上来了。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但是呢，我也有佛教的朋友啊，但他们就说你多做善事呢，总是将来就会有好报
哦。所以呢，听上去好像这些的朋友也是在努力为自己打造一副手套，希望把自己从水里拉上来一样。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说就是人既然都犯了罪，那么罪的工价呢乃是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都会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不可以将功赎罪吗？
然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讲法，就好像说当我们因果报应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啊，我待会儿我会来跟你讲到哈、啊、请允许我继续啊。那我刚刚讲了呢，神给我们有一个好的目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人犯了罪，但神是公义的，他不能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他是爱我们的，他要跟我们在一起，这不是矛盾吗？所以呢，神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拆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当中啊，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啊。你听过耶稣吗？
听过啊，但是释迦牟尼不是也挺像的
啊？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这个释迦牟尼和耶稣之间的区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耶稣哈。那么首先这你看，我们刚刚讲过拇指手食指，我们现在讲这个中指哈。那中指你看，中指在所有的手当中它是怎么样最长的，对不对？那么也代表哈，那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那他有他无限的权柄和尊荣，他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过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死。 那圣经说他受苦乃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好让我们可以称义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嘛，因着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的罪，也就是那个死付上代价，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可以他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好，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好像说我们有两只手，对不对？那这只手是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是空白的。那这只手是我们啊，那我们手上呢是拖着一本书，这本书上就常常细细讲到我们犯了罪，并一条条的罪状，并且呢那个罪状的后面呢都有一个结果，就是审判的结果，我们要付的这个刑罚和代价。那这是我们，这是耶稣。那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他就把我们这本罪状的判决书啊就拿走了，然后呢我们就不在我们的名下有任何的罪以及他的惩罚了。
你是说我什么都不要做，我什么都不要做，这本书我就交过去了。
你什么都不要做，只有一条，就是我们待会要讲到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好，那耶稣来就是把我们所要受的刑罚拿走，好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有罪的人。好，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如果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然后你把你的中指往下扳，好像耶稣的话，你用一扳，你会感到痛，这个痛哈、啊，就是好像耶稣当初为我们死所受的那个刑罚一样，他也会痛，他背负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先行己路，那耶和华就让我们所有人的罪呢归到他身上。所以呢他死了，但是他不仅死了，他还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三日以后呢他就从死里复活，就好像这手指头再伸开来一样。那么他复活哈、啊、就给我们带来盼望。好，那么我们讲到说神爱我们，但人却犯了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那你刚才讲说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吗？我们所要做的就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做我们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就讲到我们的第四个手指头哈。那我知道说在西方人的这个习惯当中哈，在左手这个我们通常是用来戴这个我们的结婚的戒指的，对不对？我注意到你也有戴戒指哈。那在台湾是不是都戴在右手呢？啊，曾经啊我闹过笑话，就是我们查经班来了一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从台湾来的那个女孩子，她是来这边读书的，结果啊我就看到她的这个左手手指啊戴了一个戒指，然后我就很自然的问她说，哦，那你先生有没有跟你从台湾一起来呢？她就很惊讶说，我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她说啊，你没结婚你为什么左手的这里戴戒指呢？她说可是我们台湾都是戴右手的，左手不算哦。所以我就闹了一个笑话。那实际上不管左手右手也好，那么这个手指哈，无名指就是我们佩戴这个婚戒的这个手指哈。那婚戒就是相就是代表一种交托的关系，对不对？那你还记得当你的先生把这个婚戒戴在你的手上，他向你说了什么吗？哦，那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我们举行的婚礼，那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呢，那我们不仅仅把这个戒指套在对方的这个手指上啊，我们也彼此承诺，不管是健康是疾病是老是年轻哈，啊，我们的生命就彼此交托给对方。所以呢这个手指就代表一种交托，那也代表我刚才所讲的说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的回应就是一种交托。
那
不
严肃的
其实不严肃，我跟你讲哈，那交托实际上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是要悔改， 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罪的工价呢是就好像呢我们在开一辆车，那这辆车呢是往着那个悬崖万丈的悬崖的那个方向开，那假如说你继续开过去，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掉下去，那你会摔个粉身碎骨，对不对？那么我们悔改就好像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就打一个 U turn， 我们就远离那个悬崖，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不再这个面对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啊。圣经上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要悔改与得救的身份相称，对不对？好，我们首先要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另外呢就讲到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要信靠耶稣。好，那么其实讲到信心这个非常的简单，我用两个例子来跟你讲哈。第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如果今天坐飞机要去回台湾，对不对？那么你就你要怎么做？
我怎么做？我买机票上去
啊。对呀、你买机票，请问你有没有对那个航空公司的飞行记录做过详细的研究？
我不做吧。
你不做华航，你做长龙也没关系啊。那你有没有对那个这个飞行员，也就是驾驶员的他的资历，你家过去的安全记录做过调查？也没有啊。那么你买了一张票，你就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如果坐上这个飞机，我就那架飞机就可以把我从美国带回到台湾，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信心。但是假如说你没有这个信心，你虽然买了这张票，但是你不上这个长荣的飞机，那么请问你人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就到了台湾？
不会。
不会。所以呢你就是要凭着信心坐上的飞机，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你的信心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假如说我现在搬一把椅子让你坐下来那么你当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椅子是哪个厂家做的，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凭着你对我的了解，看看我有没有害你或者捉弄你的这种恶意，对吗？拿张椅子你一坐上去，椅子一反架，你一屁股坐地上，我说哈哈大笑，对不对？你想想看，对于你对我的了解，我大概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都不错。那但是如果你不坐在这张椅子上的话，请问你的身体的重量有没有被支撑到？没有啊。所以你还是需要自己坐在这张椅子上，那这还是一个信心。不仅仅你相信我有善意拿一把椅子给你坐，你不仅仅你相信这把椅子也是非常的坚固，足以承受你的体重。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减肥啊？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你坐上去这把椅子所发挥的功用还能够呈现出来。同样我们也要通过信心才可以接受耶稣，才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信不仅仅是相信的信，因为圣经上说这个鬼魔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却是信的暂住。因此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信相信啊，就好像你相信天上有月亮有太阳一样，它跟你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你的信是信号的信，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就好像我们在戴戒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从道理上相信对方是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更重要的是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也相信他也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他。所以呢这是一种交托的相信。好，那么我们刚才你看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神他是美好的，他给我们有美好的人生目的，但是人的罪呢确实让我们没有办法来享受，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死，然后呢付上代价，然后呢好让我们可以来信靠他，可以得到永生。好， 那么在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告诉他。当我们也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哎，我们的人生就开始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好像这个一朵花开放一样，我们就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哈。那你听了我刚才跟您所讲的，您有什么想法没有？
嗯，这个我觉得听了非常的好。
嗯，
这个白白的礼物，
是
不拿白不拿，
是，
而且解决税的问题，我还不用做什么事，
是
是。但是就是这个尾声啊，你说交付这个，我还不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尾声。
嗯，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如果接受了耶稣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哦，那你要不要听下我是怎么样接受耶稣的呢？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不啦不啦哈，就把我的这个个人见证在这个时候跟你讲。讲完过以后呢，然后我就说，哎，你看哈，信耶稣真的是非常的好，不仅仅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在我的身上让我的生命改变，他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哈。那你介不介意我现在就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呢？
祝福啊，当然好啊。
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就是做一个祝福祷告，因为圣经上说，凡求告他名的哈，就必得救。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个这个祝福的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和莎莉有这样的好的关系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谈到救恩。我求主你祝福他，特别是他的三个孩子都在学校的不同的年级上学他也在为这个三个孩子他们将来的升学以及他们在学校的这个状况来担忧。我们就求主你真的是给他一个平安的心，让他真的是有一个智慧的灵，知道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做妈妈的角度来帮助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能够更加的这个优秀，也可以免去他很多的烦恼我们感谢主，也求主你祝福他的先生，让他先生在子女教养的方面也可以跟他有同心让神的爱坐在他们的家中。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好的消息过以后，那你有没有也觉得自己想要要这个样的永生呢？
想啊。
哦，那太好，那我们刚才讲过说，你要得到永生，你就必须要相信耶稣，并且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对不对？我们讲过说，人首先要悔改，然后要相信，然后呢，就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主。
Yeah,
个人的主是什么意思？哎，你这问题提得很好。做个人的主就是什么呢？就好像哈，我们两个去开车，我带你呢开车到一个地方去，结果开着开着，你就发现哎不对啊，好像我走错了，所以你就跟我讲说，哎呀，你走错了，我来开。所以呢，我就从我的这个驾驶座，我就跳下来转过去，然后让你来坐在我的驾驶座上，你开着车带我往前开，那么。就变成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前面的命运啊你就的安全啊都交托在你的手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不再是司机了，你是司机，所以你来开这辆生命的车往前走。那么我们交托给耶稣也是一样，就是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这辆车的司机，哎，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啊。好，那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并且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呢？
我插播一下，我觉得哈，到这个地步的话，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寻寻觅觅一段时间了，然后或者是他生命当中他的确走到十字路口，他一直想要有一些指引，可是他可能找不到，或者听了一些人的建议，但是还是不是很错。在这个关头上，他可能需要有一个 direction 的时候，他会 say yes。但是如果这个人现在还自己还料理的蛮好的，可能他会说再等一下。
好，非常好。其实呢，我正准备要做一个插播的，看他的回应了。那么如果他的回应是说我还要再等一下。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明白神旨意的祷告。好，那我们就说求主让他有秩序参加这些福音聚会的机会，也有人可以向他讲述救恩，可以讲述他 这个这个圣经当中的教导，也可以解决他对于信仰方面的一些的疑难，然后我会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那么假这个就是分支了哈，因为是最后的。假如说他现在是说，哎，我要相信耶稣，那么我就会邀请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一般的人都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你就会跟他讲说，其实祷告很容易，就是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告诉神。只不过呢，在最后呢，我们会用说，奉耶稣的名，耶稣是我们得救的中保，他等于是用他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奉他的名，也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个救恩的来源，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然后我们会说一个阿们啊，你听到基督徒经常说阿们，阿们实际上呢，就是我讲的，就是我讲的。那我会带你做这样一个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啊，我讲一句你就不用重复；但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讲出来的你就重复一句。然后最后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阿门。啊，那啊，我们要不要再一起做个祷告呢？好，好，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啊，今天有机会，
今天有机会
在了解救恩的道理，
在了解救恩的道理
啊，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
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
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啊，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我也愿意啊，将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
我也愿意将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
来掌管我的生命，
来掌管我的生命，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耶稣，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那这个就是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其实做决志祷告最主要最主要，当你可以圣灵的时候感动你要怎么祷告，它不是一个好像宣誓的誓词啊，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固定的模式和格式，但是一定要讲清楚，就是要让对方承认他是罪人，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哈，我们往往会把祝福的祷告当作是决志的祷告啊，你就祷告说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祝福啊，一般的人都会接受祝福，你知道吗？但是他却不知道说，其实只有罪人才需要相信耶稣，耶稣来是要来救罪人，那这是在我们福音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条。我刚才在前面讲到很多夹生饭啊，或者其他一些信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当他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没有搞清楚说他们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也没有说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主，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伪装。因为你还记得这个有一个笑话啊，讲到说啊，我们请大家听一下，我们记得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啊，有一个财主啊，他掉到河里了，结果呢，很多人去救他，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哎，他就是不把手给啊，然后另外一个说，啊，你都快淹死了，把手给我，他就是不给，结果呢，他就淹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太太就赶到河边了，然后呢，就说你们这都不救他，说我们有救他，我们叫他把手给我。他说，哎，你们不了解他这个性情啊，他这一生是这个守财奴哈，给东西一毛不拔哈。那你说把手给我，他当时想到说他要把东西给出去，他才不干。这个时候，如果你说的是说，来来来，我的手在这里，来，我给你我的手，你接住，那他一定会伸手来接你的手，那他就得救了哈。那我想讲的就是说，一般的人哈，当他讲说，哎，我问你祝福哈，你愿不愿意得到神的祝福哈，没有人会拒绝，除非他是一个过去有一个很强的宗教背景，是。而且呢，他也 相信就只有他所原来所信的那个是神的话，他才会拒绝，一般的人他不会拒绝。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做决志祷告，跟他讲清楚你是，就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且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祷告是非常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误导。如果说他在那时候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来强迫他。比如说你可以听到他讲嘛，对不对？他讲的，他同意了，他讲了，那你要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是知道说他已经承认了，他就是两个人之间私下里面这种祷告啊，那么你就知道说他是真心相信啊。我们在大型的布道会当中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就什么呢？就是有人他举手，那讲员一呼召他就举手，你知道吗？在他举手的时候，他不见得，因为取决于讲员的呼召的内容和他听的内容，包括他自己的感动，他不见得举手是表示承认他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他可能还是一种感觉到说，哎，信耶稣很好，或者是讲员的某一方面打动他，比如说，讲员在讲说耶稣改变了很多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他就说，哎，我现在是遭遇到这个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困难，哎，所以我就举手了哈。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堂课我们叫做个人布道，就是为了像21天1夜布道大会这样子的福音聚会之后的跟进。通常如果是一个组织比较好的布道会，我相信我们21天也会这样做，就是这些举手的人，对不对？我们就会请他啊，我们会请他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或者一对一，或者两对一，就是两个同工跟一个这个举手的，那我们会跟他再一次，你可以用福音走也好，你可以用属灵自定义也好，再一次把他这个很简短的把这个耶稣基督之恩再跟他讲，然后带他做这个决志祷告，明确他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接受耶稣。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没有办法再用我的言语来强调这个重要性啊。这是他这个信仰生命、属灵生命的，等于是一个根基在那里啊。这个根基是你必须要在那里的时候要确定好的，否则的话，将来他就是信的糊里糊涂或者流失了，这是一个神国的损失哈。那么当我们跟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志祷告过以后，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所谓跟进的的话语，什么话语？当然我们首先祷告完过以后，就说我祝贺你，你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哈。然后第二，你就开始要邀请他啊，你就说啊，也许你今天跟你一起来的朋友，你是一个人来吗？他说我是跟我朋友一起来。那你们都决志了吗？他说哎，只有我一个人决志。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哈，当你出去跟他们讲你已经相信耶稣了以后呢，人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真心为你高兴，也有些人包括你的朋友、亲人、同事会嘲笑你，觉得你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但是你知道说在神的家中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非常的相爱，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支持你，支持你今天做的决定，来爱你，因为神就是爱，他也借着弟兄姐妹说爱的管道来爱你，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啊，就好像你今天有一个种子已经扎在你的心里了，那这种子需要不断的浇水，它才开始长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哎，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就像个种子一样，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长大。所以呢我邀请你今天开始哈，那就可以来我们的小组，来我们的教会，好让你从今天开始所做的决定不仅仅是一个决定而已，乃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例子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炭火啊，你今天是非常的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我相信你现在心里非常的火热，就好像一个炭烧得通红，对不对？ 但是 你这个碳如果就把它放在一边，过一会儿怎么样，就会稀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碳就加入到我们这一群火热的碳的当中，结果怎么样，火就会越烧越旺。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鼓励他，然后你就邀请他来到小组，邀请他来到教会啊，然后你就再一次你就跟他讲说，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就感谢耶稣今天啊让你有机会奉献耶稣。那么这个是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在大型布道会大二今天之后我们一般会做的事情。我们也会送他一些小礼物，甚至送他一本圣经，有的时候不是整本圣经送给他，你会送他一本比如说马可福音啊，你说诶你有圣经吗，他说我没有，他说其实哈你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更多的了解神。那我建议你哈，不要从创世纪开始读，因为可能你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哈。那实际上你从新约开始读，因为那里记载了耶稣他的他是谁，他做了有的事情。那最容易读的就是马可福音啊，那你可以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那么这就是等于说给他一个开始，他回到家里面他就开始读。有的时候有的教会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不会，就会读，就会准备一本就是马可福音的单行本给他，他回去他就可以读了。Yeah. 然后你会留下这个他的联络方式，然后做跟进，做以后的跟进。然后我们就做个感恩的祷告，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啊，那如果说你是在转圈的过程当中，你在一个地方你这样带人进组过以后，你就可以把他们介绍给当地的教会继续来培训。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刚才是很仓促的一种的演示哈，不见得把讲义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遗漏的全部讲述出来，但是基本的要点在那里。有些的例子，比如说坐飞机的例子啊，坐椅子的例子啊，还有这个这个书哈，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来代表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啊的这种比喻，你们也可以用，但是呢这个也就是一个例子而已。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例子，你们都也可以来用这些的例子啊，不拘泥于这些的。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你刚开始当你还没有机会来做一对一的布道的时候呢，这些例子你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开始。等到后来哈，当一方面是当你有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你不在这个个人布道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你，你就会有一些的例子是当时突然想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来用。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救罪人的道理来告诉他。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啊，我为你祷告，希望你二十天治不到你的这个病痛就得医治了，然后就是 end of story。因为我们医病绝对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领人信主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哪怕他说，哎呀，灵粮堂离我太远了，那我没有办法下个星期再回灵粮堂来聚会，没有关系，你知道他住在哪个城市，然后你也可以把就近的教会介绍给他，然后专门有弟兄来跟进，就是弟兄和姐妹来跟进啊。那么这个是也是我们通常所做的，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灵粮堂人数的增加，我们乃是为了在神国当中啊整个的扩展。所以我们是一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不见得一定要强迫他说，哎，你再回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或者我某一个小组来，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信主，并且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能够帮他成长。啊，那这是我需要强调的。那当然有一些细节啊，包括比如说今天我们当时伟力了啊，我向沙利来传。但最好最好的方式是同性别的来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的思维方式相对比较相近， 啊，比如说我跟弟兄举的例子，弟兄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例子不错。那姐妹和姐妹之间也有他们的这些 chemistry 在里面啊，能够比较容易沟通啊。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是一些的隐私，当你在讲你的得救见证，然后你问他的方面，他可能会把他的一些的困难啊什么方面讲出来啊。那么同性别啊，能够避免一些的麻烦和不便，所以呢，这个是我忽然想到的。那如果说你说呢没有，假如说没有这个同性别的同工可以来配搭怎么办？那你就比如说对方这个姐妹，那么就两个弟兄啊，而不是一个弟兄啊，那么这样也可以避免。那反而反之一样，比如对方是一个弟兄，那你两个姐妹陪他，那也可以，那尽量避免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啊。那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的。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有回应，就是刚刚好像在怕你这个问问题的时候，觉得你你那个很好，就是跟他讲说，我们会在讨论区当中讲这些问题，或者是说刚刚因为说当中情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一直忙着回答那个人的问题，把我们的重点，所以暂时就会拖很长，而且也回答不完，因为有些东西在去超越，
对，
我觉得这个就我们的重点
是。好，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不讲了吗？就是说我们首先是已经向松土在传福音啊，熟的庄稼在传福音。那么布道会过程，如果他举手，然后你跟进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多东西讲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你就注意简短，不要太长，因为有可能他的家人和朋友还在外面等着，你知道吗？你太长的话也不现实，不方便。那如果说对方开始跟你进行一些的争辩，那你就不要去跟他争辩，你就退一步，你就是用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还第零个祷告，就是祝福的祷告，先把祝福的祷告是做了，然后再开始为他做一个就临在神旨意的祷告，然后就结束在那里就好了。对啊，因为我相信说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啊，让他更多的，然后圣灵的工作还会继续在做，不在乎你那一刻你就开始跟他谈论释迦牟尼和耶稣谁是真神，然后这个将功赎罪就究竟错在哪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但如果说你假如说你去短宣队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都有大把的时间，当然你可以在一个轻松的气氛下来谈，但是千万不要彼此开始争辩，那这就是我们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啊。可能你把他说服了，今天你把他说服了，那他回去过以后，他找到一个更加有口才、更加能辩的，又把他给说服了，那他就变成墙头草了，对不对？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人信主不是因为他听到了理念，而是圣灵感动他，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和都自己，所以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强辩啊。好，那家庭作业就是我们今天用福音手讲了以后，你们可以借着讲义，借着我们一些的转接的话题，在上面有写啊，包括祷告的内容，然后呢开始操练。我相信你越操练，你的应用就越成熟。而且呢，我们千万不是说要把所有东西都背下来，虚拟那个啊整个的过程，那个你的流畅。简单清晰明了，那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是讲的时候突然想说，哎呦，我卡住了，啊，我等一下啊，我来查一下圣经哈，哎，千万不要这样子 ，OK。那么最重要的是让他这个很清楚的、简单明了的、流畅的讲出去哈。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分组，然后呢，我们会有让大家有机会来讲述，好吗？然后呢，我们下节课在大家讲述过以后，我们还会讲一些个人探访的一些的要诀。那个人探访就是属于你在21天之前你的松土的工作的内容，你会跟他约着一起出去啊，或者到人家家里啊，开始跟他来讲耶稣啊。那也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主要是要建立关系啊，这些方面。 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一方面准备好下堂课来彼此操练啊，另一方面我们会谈到个人探访的一些的原则和秘诀。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现在不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说我们领人信主不是靠我们的言语也不是靠的某一类的技巧，或者是好像是密码我们更重要的是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在之前做了预备，你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有智慧说出当讲的话，更重要的是你要在我们的福音的朋友福音对象的心里面，你要让他来做工，让他们真正明白他们是罪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求主你也让我们可以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就是付上来做一个忠心良善仆人的心，好让我们回去进行操练进行记忆进行准备的时候，你也能够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有更多的力量，也同时对于传福音能够有更大的负担。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